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欢迎加入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在每一次的空中崇拜中，我们会事先预备主日程序表，这个主日程序表登载在良友电台首页的右上方，您可以点选空中崇拜，在那里可以找到主日程序表，或者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在前一周向芳华索取。主日程序表上面有敬拜的诗歌歌词，以及诗班献诗的歌词和整个崇拜的程序。我们的电子邮件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崇拜 at 良友点 net。 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与神争辩，信息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及线上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利米书十章七节，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以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弟兄姐妹，请一同站立，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来唱诗歌《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 一同攻读《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赞美37首，主你真是配。荣耀的父神，我们的心向天上宝座何等喜乐，要献上赞美，我们要敬拜，一起述说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真神，又是完全的真人。我们其敬拜还要述说创造的主竟被受造的人钉十字架死，主没有自救，没有退缩，被神弃，遭人恨，喝苦杯迎向死亡。我们喜敬拜永远述说，因为阴府的门破败，死亡的沟溃崩， 复活的主荣耀得胜，全地都要歌颂赞扬，因为主你真是配，一切赞美荣耀都归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接着来唱第二首的诗歌，是赞美186首，开我的眼。在天上宝座是真理自由恩典的父神，我主耶稣及圣灵保惠师，求开我们的眼睛，得见你奥秘的真光，求开我们的耳朵，得听主是真理之言，求开我们的口，能勇敢见证传福音，求开我们的心窍，能受恩典专心等候。我们恭敬仰望，献上崇拜，愿神高抹士冠牧师传讲你的道，愿神喂养吃你话语的信众，除去争辩悖逆的心，转而活出蒙福的生命。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恭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今天要向神献乐的是雅歌团契的诗班，曲目是圣言。
山巅就是
今天的信息经文来到耶利米书十二章一二节，还有十五章十五十六节。各位如果有翻到圣经，容我来念，请诸位来听。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啊，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士冠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为与神争辩。以下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在争辩的情绪中的时候，往往我们不自知，可能我们会很偏颇，我们为了要捍卫我们的立场，又或许可能我们要做某些的抗议，那个情绪难免可能比较激动。所以其实争辩光是这个词本身就不见得是一个好词，不是一个正向的词，我们不会喜欢争辩。当然可能你会感受得到，有些人生来就蛮厉害争辩，也擅长争辩，甚至也喜欢争辩，这样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爱争辩的人。我们大概不太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争辩给我们感觉就是伤和气，争辩就不能够好好说话，争辩我们觉得关系既定会破裂，或者说会有疏离，或者有嫌隙，或者是有疙瘩。所以基本来说我们不会喜欢争辩这件事情。但是跟神争辩呢，这更加不可以了。在我们今天一般的弟兄姐妹的认知当中，我们怎么可以跟神争辩呢？甚至我们这样说好了，离开我们基督教的圈子，我们想到在各宗各教的里边，既是神明的话，他有他一定的崇高性，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么崇高的神明来争辩呢？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说与神来争辩，这个看样子是一个蛮负面的，但好像也有时候也蛮真实的。因为确实在你跟我的生命的经历里边，也许有些时候是我们周边的人，当然甚至包含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人物，都发现争辩这件事情。但是追根究底，我们来想想，其实争辩没错，从圣经的经文你可以感受得到它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在约伯记里边，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不见得熟悉经文啊。那边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在第四十章第六节那边啊，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啊。当然我们知道，从耶和华上帝这样的一个问句，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来争论呢？各位，你认为这个问题预设的答案是可还是不可呢？感觉上有点在责问的味道，你谁啊，你要来跟我辩论哈？但事实上是没错，它是蛮负面的那个感觉，但以赛亚书就更加鲜明了。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第九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你们这些敢跟神争辩的，祸哉啊！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吗？呀，它是很负面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你如果回到约伯，你发现即使上帝用这样的一个言辞的责问的方式，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事实上就是啊，约伯就是跟神争论呢。其实话说回来，真的不能够与神争辩吗？争辩真的是那么样的不好吗？ 其实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发现到的是耶和华上帝首先与人争辩呢，不是人跟他先争辩，是耶利米书的第二章那边就讲到，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第二章第九节，哇，我不单是跟你们以色列百姓，跟你们的子孙，我要跟你们来争辩。耶和华上帝主动要跟人来争辩。第十节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耶和华上帝要犹太民族争辩，跟他的子民争辩，你去做研究，你去基提海岛查看，去基达去留心的查考，这两个地方其实代表着东跟西的极致，言下之意就是你跑遍全地，你去做仔细的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这样什么事呢？经文的上面在讲到神的百姓们的罪，他们的偶像的数目跟他们城邦城镇的数目一样多，讲他们的邪淫，他们灵性上的这个溃败等等的问题。我来跟你辩论，上帝主动要跟以色列百姓，跟这些的神的子民们来辩论。哎，是上帝主动要先来争辩。这段话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当耶和华上帝说，我因此要跟你辩，甚至要跟你的子孙辩，你跑遍全地吧，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败坏的事情，你们拜偶像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感触蛮多的。当耶和华上帝要跟百姓们在争辩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当时其他的国家，几乎当时所有周边神的百姓周边的国家，他们都在忠于他们的假神，非常虔诚忠于他们的假神，而非常讽刺的，犹大却不忠于独一无二的真神上帝。反观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今天有许许多的百姓在忠于他们的假神的时候，反倒在这块土地上面最不忠于他所信仰的神的是我们基督徒，与神争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的其实不只是争辩这件事。我们刚刚结束研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哥林多后书里边，虽然我们把全年教会崇拜的主题经文设在第十三章那段经文里边，提到我们要同心，要和睦，要喜乐，神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保罗结束哥林多后书的很正向的一个表达。但是你跟我都知道，哥林多后书里边张力处处，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争辩，很辛苦，很难读懂，因为在争辩中有太多的思绪。耶利米书也一样啊，弟兄姊妹，耶利米书，你在圣经里边，你听到耶利米三个字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先想到耶利米书，你想到的是他后面那一卷哀歌。耶利米先知在他的服事生涯的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其实读耶利米书挺难的。各位，我们这段时间，我今天特别没有多读经文啊，我想真的非常多，我们今天的范围应该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经文非常的多，多还不一定是问题，是它多的时候，它里边既有诗歌题材的文字，又有一些的叙述，然后它的时间又并没有按照它的顺序，所以有时候你读过去，你发现真的字都读懂了，但是你要能够去更多的意会体会，这恐怕还需要细细的去查考。耶利米真的有很困难的地方，这个困难是什么呢？耶利米痛苦的不得了。当然相较于我们将要读的约伯记，是鼎鼎大名的苦难之书。约伯的苦难，我们除了知道开头的两三章里边对整个苦难故事背景的交代，然后就是不断的辩论，朋友的辩论，分批来辩论，分次来辩论，不同的第一回合、第二回、第三回合的辩论，乃至于到后面我们看到约伯跟上帝的辩论。约伯记的困难是搞不清楚那个事态发生的细节，你很难去把事件里边讲论的东西去对到约伯身上可能什么事件。耶利米有好处，耶利米背后里面有很多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去铺排，去梳理它，去了解为什么耶利米会讲这些话，他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哀嚎，这样的一个哀歌，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强烈的祷告，甚至咒诅的祷告，他可能什么事情发生，曾经讲过什么话，讲过什么讲章，这个都很细节的部分， 我们相对约伯记比较清晰一些。各位，我跟各位交代这个，我只想要把一个重点提出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从十二章，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前面直接讲到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没错，这是一个争辩的语言，但是这个场合这样的一个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它是一个祷告，它是一个从十一章其实一直到第二十章之间，耶利米书这段一长段的里边出现了好多的所谓的哀歌，所谓的祷告。其实哀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种独白，好像单向的，我在跟上帝苦苦的诉求。其实不然，哪怕是耶利米书本身的，或者是耶利米哀歌里头的，又或许我们可以到诗歌智慧书里边，在诗篇里边所看到的一些的咒诅诗，一些的哀歌都好，这些的哀歌或者是这些的你看起来那种向神抗辩的争辩的这些的祷告，它其实是一种对话。弟兄姐妹，在耶利米的生平的里头，他的困难让他苦不堪言。我们如果读第一到第七章的时候，耶利米当时还好，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先知，影响力还没那么大，名声还没那么亮。但是从第七章以后，故事就急转直下。那我们知道第七章发生什么事情呢？耶利米他圣殿的讲论，他在圣殿里边的这个讲论呢，哦，这个就一鸣惊人了。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已经让耶利米知道他的工作非常的艰巨艰难，而且吃力不讨好。就算你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能耐，但是不保证你成功，甚至应该这样说，已经先告诉你你不会成功。这样的一个经历从他的圣殿讲论就开始了。各位，在第七章，当耶利米他讲到完，全国上下就开始认识这一号人物，叫做耶利米，甚至气得要死，想要置他于死地，上至于君王、民间的领袖、宫廷的先知、那些地方的祭司，下至于那些市井小民，甚至他自己家里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吧，他就是臭名远播，这样大家很讨厌他。为什么呢？各位，他在圣殿里边公然的去讲论圣殿的以及这个献祭的制度，这都要废去，这是对圣殿语言的一个最大的冲撞。对当时的整个以色列百姓来说，犹大民族来说，这你的挑战太大了，你冒犯的，我们知道那种宗正教关系的合一一直都非常的牢固，更何况他年轻的一个先知，他讲了这样危言耸听的话，这样不吉利的话，这样消极的话，这样咒诅性的话。他站在人前代神发言的过程中，他已然把他自己投在一个绝对危险的状态的里面，但是他忠心的去做了。其实要说这个话呢，宫廷的先知也可以说，我们知道在当时王本身已经有这种可以从神那边知道意思的、知道信息的这种的身份，甚至在耶利米书里边也这样提到了，王有时候他们用牧人的身份来形容王，当然他们不常为神发声，但是他们也可以被赋予这样的相等的身份。我们从以色列历史的角度来看，宫廷里边也有很多的先知，这些先知也在服务国家，也有在圣殿里边的祭司，这些都是有权有位的啊，我们用很熟悉的话来讲，当权派。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国家违背神，从上到下，从政治的、从宗教的、从百姓里头，到处他们都离弃神。上帝使用耶利米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把他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的困境的里边，为着这个缘故与神争辩发生了。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你的成长经历里边， 有没有为了某一些你觉得是上帝量给你的，在你的信仰生活里边，上帝恩待你的名证，想要使用你的，在教会的服事的团体当中，上帝按着恩赐，按着圣徒相通的恩典的方式来建造你的，乃至于你可以贡献你自己的。但是有一天你猛然发现，你所可以贡献的，你被赋予的这些，却是你灾难的开始，让你处处碰壁，让你感觉你裹足不前，或者让你意气消沉。你会心想，我何必揽这件事情呢？你可能会这样觉得说，上帝你怎么回事了？如果你交代我的事情是好的，事实上看来是好的，连我周边的同工，或者是连我周边的基督徒，甚至连我的家人，甚至很有可能在我的整个过程中间里面的经历都显然是美善的，但是你却让我碰了一个非常大的墙壁转板，乃至于我很有可能甚至到个地步我力不能生。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仍然还是在讨论苦难的问题，与神争辩讲的并不是都是负面的，与神争辩是非常正面的。你知道吗？在我们福音信仰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断的在侵蚀着我们的信仰的根本，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到。当然它跟成功神学很大的关系，它也跟可能我们不经意不见得要再谈什么成功神学，不见得是需要特别谈什么意识形态，但是很有可能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信仰方式。我们把信主以后，我们在跟福音朋友谈到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最美好的跟他刻画出来，这个美好特别是要展现在生活的方面，心灵的方面。我们似乎传福音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一个人遇到苦难，他生病也好，他生意失败也好，他没考上，考试没考上，我们就给他一个良方，告诉他信耶稣你能够胜过你的疾病，信耶稣你能够脱离你的困境，你能够化险为夷。我们基本上已经把福音信仰呢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好像似乎唯一的模式去陈述它。所以到头来其实我们信主多年，这样的一种模式还蛮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呢，我们把神看成是那一位永远在我们之上，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左右他什么事，然后我们非常讲求我们华人的礼貌，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呢非常有礼貌，在崇拜里边，在你私下的生活中，我们做父母的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一要祷告的时候给我认真的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相反的都对啊，我要表达那一幅的图画，当我们遇到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里边，你曾经试过跟神来到一个这么真实的争辩的场合吗？多年以前我们曾经为了这首诗歌在那里讨论，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们觉得这个歌词可能有点冒犯上帝，还是把它修一修吧，改一改吧。你是谁你可以摇动神的手呢？似乎好像一个小孩在那里赌气跟父母闹的时候，在那个超市里边，在百货商场里边，为了要买一个玩具父母不给，他在那里不断的闹，在地上的打滚。你是谁呢？你可以跟上帝这样子的来摇动他的手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太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跟神互动，我们反而错过了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课。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不管苦难是来自于有因或者无因，就我们的认知跟感受的角度，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遇到苦难的那是我们自作自受，但有些时候你跟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遇到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莫名其妙的事情，天灾的事情，我们遭遇的非常大的艰难，我们感觉到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不管我们认知上是有因无因，我们都可以跟神来真的完全透彻的与他互动。这是旧约里边，不管是耶利米书，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先知，泪眼先知耶利米，可以历世历代不断的在建立神的百姓，特别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在旧约里边，在诗篇里边许许多多的哀歌咒诅诗教导我们的， 教导的并不是你怎么样去咒诅人，教导的是你怎么样更清晰地看到你跟神的关系的透亮。苦难没有办法避免，艰难也没有办法逃避，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各样的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跟神来争辩。在旧约里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恩故事，当然是从出埃及开始讲起的。其实打从一出埃及故事里面呢发展下来的摩西五经里边，讲到神颁他的律例给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你顺服上帝你就蒙福，你背逆他你就会受咒诅，在生命记里边非常鲜明的一个主题。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的祸福际遇好像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方式处理不了，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好像顺服就蒙福这件事情不总是这样，好像我们悖逆就一定遭灾，看样子也不总是这样。当不管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周围或者是发生在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来回应他呢？诗人非常真实的向神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在耶稣的十架七言里边呼应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经文，是一个很根本的苦难问题。但是苦难问题的最直接的对焦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我很喜欢杨牧古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我觉得很真实，因为我从小是在乡村长大，我确实是一个三八小孩，我在东马来西亚的乡村的里边，那个我如果回家的时候，我走在那个路上，那个路上大概就是一辆车的位置哈，一辆轿车的位置，中间那个泥土上面就是两个车轮的印，中间有草，那旁边的草长高过你。然后我回家走掉大概准十多分钟到我的家，哎，就我们也养这个鸭啊鸡啊，然后种菜啊之类，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既然养鸡，当然我就常常有机会去捡那个鸡蛋。我看杨牧古牧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哎，我内心里面真的心有戚戚焉。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与神争辩？我们是不是需要与神争辩？我们能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直白地跟神说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的苦况，我们的难处，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怨恨？你能够很坦然地向神敞开，你可能很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有它最真实的价值，就像母鸡在孵蛋一样。我这个母鸡孵蛋的这个学理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搞不太懂啊。但是母鸡孵蛋有一个现象，母鸡孵蛋它不管怎么孵啊，它就让那个蛋本身自己破壳而出。那如果你去想象它的话，那个在里边的那个小鸡哈，它在里面挣扎的时候，非常痛苦挣扎的时候，但是母鸡它一点忙都不帮，它不会帮忙。如果你放在我们的角度，当我们在一个非常深的痛苦的里边，我在说哦，不论你觉得它是有因或者是无因的，你在很深的痛苦里边，你在努力的挣扎，你在呼喊，无声的呼喊，有声的呼喊，哎，你感觉上帝没有在回应你，你想要跟他辩论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哦，他先沉默不语。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呢？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们人生遇到这种艰难，服事遇到挑战，各样的问题的时候，要处理问题的方式，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哲学议题，都不是在问Why? 为什么的议题，整个的议题它关系的是生命伦理的议题，是 How? 到底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的生命里边会有什么得着？我不确定，他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母鸡想要帮那个小鸡破壳而出，完蛋，那小鸡就活不了，它必须要亲自破壳而出。恐怕这是帮助我们在反思回刚才我们所讲的，如果今天福音信仰只能够是一问一答，你就发现到最后呢，你就不知道问什么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一求一应，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信耶稣，你就发现原来我们连根本要求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福音其实有远远比事事顺利平步青云更加重要的信仰意义。福音攸关的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面向，每一件事情，每一桩的祷告，每一次的 停顿，每一次的失败。弟兄姐妹，耶利米是一个成功的先知吗？站在人的角度来看，他彻底失败。我们还没有读到后面啊，事实上面耶利米的那个时间顺序并不见得到最后才是最后面，他在半中间的时候就来到他的后面了啊。但是他整个故事我们是知道的，耶利米的争辩其实不止这一次。各位，我们今天没有细读每一段的经文，十五章，如果你把十五章读下来，十六章，你会发现所谓的哀歌，所谓的诉求哈，它就会常常有前后张力色调差很多的那种祷告词或者是对话内容。他这一边香，他跟上帝抗议，你怎么回事，他下一回合下一句他要转过来感谢神，你就发现到他那个的起伏啊。今天我们选读的两段经文也是这样，你可以看得到耶利米要跟耶和华上帝来辩论，这个辩论是发现到，哎，你看就不是顺昌逆王，不是啊，这些恶人他们为什么就如此的安逸等等。但是你发现到第十五章他有另外的祷告，另外在争辩以后的一个得着，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想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各位，生命中间有这样的起伏，他以上帝为焦点，当然也以人为怀。以人为怀的意思是，别人有时候会伤害你，别人有些时候却是你的帮助者，但有些时候当他不平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自己呢？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请问神的言语好吃吗？请问神的言语总是甜的吗？耶利米说，我得着你的言语我就当着食物吃了。耶利米是泪眼先知吗？是的，但是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今天跟大家读这段经文，我只想要带出一个心理的感受，一个感动吧。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到底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也不知道无论在生活上，在职场上，在家庭中，在教会里边，有什么许多许多的怨，许多的气，许多的苦，许多的毒，我真不知道。但是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面见上帝。而且我不是靠某人某位什么同工，或是我靠某位的姊妹带我信主的那一位啊，我不是靠那个比较关心我的那一位，还是等等之类的。我是能够直接来面对这位上帝，直接来跟他祷告，把很可能我心中里面想要向某人所发的怨气好好的来跟神发，把很可能我心中里面对某人里面充满的一些的不能饶恕的那种心思，我能够完全敞开向神发。我有一次在东马带一个退休会的时候讲完道，有一个姊妹上来，她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讲道，他说，牧师，你怎么可以教导弟兄姐妹向神发怨言，这是以出埃及记里边的大恶。牧师，你今天在讲的是异端，各位，你如果觉得我是异端，欢迎上回我来找我。后来当然我带他到旁边去跟他一起聊，聊着聊着，当然我都很专心的听聊着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哎，他开始就越来越激动，他的手就开始有点发抖，后来讲不下去了，他哽咽到讲不下去了，好痛苦啊！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后来当然有第二次，有第三次。这位姊妹她从来都不敢在祷告当中把她内心里边她最深的那一个痛苦讲出来，但是她可以请别人为她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当然圣徒相同的恩典就是这样，当我们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透过旁边的弟兄、旁边的姊妹陪伴我们。潘霍华牧师曾经这样说过，弟兄口里的基督比我心里的基督大。是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灵性生活关系遇到困难无法往前的时候，这时我们很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跟帮助。各位，探访事工真的很重要，我邀请你，无论是就教会的探访队或者是团契的小组内，你们发起这样的一个关怀行动， 我们彼此能够去关心人。潘华牧师当年他被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他特别感触到很深的这个部分。一个弟兄的在场，当然现在我们有网络，我们现在可以视讯，但即使是视讯网络，其实不能够代替一个弟兄的在场。我指的也是包含姐妹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肢体在你旁边，他口里的基督比你心里的基督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像耶利米这样子痛苦的不得了生活上，刚才长老提醒我们，那个经文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念那个经文了。耶和华吩咐他，你不要结婚，然后不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要表达出那个国难的那个艰难，要预言出那个国家面对挑战的那个危机，连生活都受影响，然后呢所做的事情都不成功，而且还要继续讲那些难听的话，痛苦的不得了。他向神请出他自己。我常常每次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有那个姐妹的画面。当然我自己也在学习这功课，各位，是牧师更难学的功课，因为牧师很多的词藻，我会用很多神学术语来掩饰我的祷告。我再次想起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打从她信主前面半年的栽培以后，她就把她的时间全然给了，几乎给了教会。她是传道人，当时我们家乡教会的传道人的最好的探访的陪伴者，每一次牧师去探访，他都跟着去探访，风雨不改。这是我的母亲。如果我要说他有耶利米服侍的心智，也对。但有一个画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念国中准备升高中那一年，有一天夜里他趴在桌上痛哭的那个画面，至今不能忘记。他跟神祷告到痛哭。那个少年的我并没有去问细节是什么，妈你怎么了，我一直以为他是肚子痛，因为他痛苦到他一直弯着腰。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就放下来了，然后我第二天看到他还是一样的喜乐，还是一样的服侍大家，还是像跟牧师去探访。去年十月当他安息之前，他卧病在床一年，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望他，他开始也不顾忌的，没有什么疫情不疫情问题，大家都来。每一个到他病榻旁边的，他居然可以把名字讲出来。然后我听我大姐说，夜里当他疼痛的时候，他还是很辛苦，他跟我大姐说，我还是希望快点离开，这样太痛苦了，神这样对我不太好。他还会发怨言，他还会跟神辩论。但是在我的耳中里面，当我大姐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是得安慰的。我知道我妈妈她跟神是完整的，是绝对真实的，那个关系是最真切的。弟兄姐妹，不要再戴面具去见上帝，因为凡戴面具见上帝的人，一定戴面具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与神争辩不见得是坏事，当我们心中以他为首的时候，他呼唤我们，放心吧，你与他争辩，你会得到的，就像约伯所得到的一样，豁然开朗，你重新见到上帝，也因此重新更加在基督里边认识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仰望你，让你的话引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你的圣灵引领我们，如今天诗班的诗歌，主啊，你的圣言，你的圣言何等美好，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在你的话中与你相遇，向你敞开，完全怀抱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旨意。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诗歌赞美186首，开我的眼。
Thank you.
为奉献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诗篇二十四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特别是被重价买赎的我们，我们蒙恩与主同行，我们全人全心尽都归主。我们的奉献在主坛前，求主悦纳，使用在各项的圣工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最后请弟兄姐妹站立，一起来唱三一颂，并请士官牧师来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